a big man. I just wanna fight with everyone else. Your masquerade. I don't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parade. 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to. 后排影评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佳。
大家好，我是 Muser。
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叫做《少年时代》，英文叫做《Boyhood》。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基本的信息。电影上映日期呢是2014年8月15号，片长呢是165分钟，导演和编剧都是理查德·林克莱特。电影的主要演员呢是扮演母亲的帕特·以夏·阿奎特，然后扮演父亲的伊桑·霍克，还有扮演小男孩的也是本片的主人公的梅森，叫做埃拉克尔特兰，还有这个片中的女儿呢 Samantha， 她的饰演者呢是罗莉莱林克莱特，她也是本片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的女儿。
嗯，
我先说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剧透分割线要早一点。这个片子如果没看过的话，我觉得最好的观影模式实际上是不了解任何这个前置信息，直接进入这个观影模式，哎，你这样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体验，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啊。很有可能你已经被部分的剧透了这个电影。
对，这是个矛盾，就是你啥任何信息不知道，你都连这个电影存在都不知道，你肯定是没办法去看了，
哎、
是吧？
哎，
因为它还是奥斯卡提名很多，虽然最后没拿，是吧？
对，这个剧透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没什么剧可透，但是
这个对，
但是它的一些背景信息是很重要的。如果提前知道可能会对电影有一定的影响。行，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情节的这个概要。本片的这个概要用一句话就可以表述，就是这电影啊通过12年的这个顺序的拍摄，讲述了这个德克萨斯的男孩梅森和他的家人从他的这个6岁到18岁的这个生活。
这应该是我们聊过电影里面剧情要最简短的一次了，一句话，
对，
一句话剧情，
因为你
基本是没什么剧情，
因为你实在是没法往下继续那个具体的聊，因为具体聊这个就篇幅就太大了，这个它是关于生活的一个电影。接下来我们想探讨一下这个影片的这个评级了，哎，那个行，缪子人，那你先说吧，
两个拇指，不得不看，
啊，那行，
极力推荐吧，
那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不得不看。两个大拇指。这个片子的这个制作背景可以说一下啊，这个制作背景是很有意思的。本片最大的奥妙呢，就是在于它是完全按照真实的时间线拍摄的这么一个关于童年的这个电影。拍摄的这个时间呢是2002年到2013年，这个拍摄的周期总共是实际上是49天。
那挺短的，这比我想象的要短好多。就是每年其实只有那么几天，
哎、每年是3到4天，
3到4天，也很短啊。
这个本片的场景全部是在德克萨斯当地的取景，也我就估计可能是因为成本很低吧，它这个选取的这个场景有限。
我觉得这个投资能拍这个电影的这个叫什么 IFC 吧，好像是一个
对 IFC 这个电影公司很牛逼啊，冒着很大的风险。
对。
林克莱特他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他这个起源是什么呢？我在一个访谈里边听他自己介绍过，就是他自己的女儿在上小学的时候呢，他突然想到要拍一部关于童年的这么一个电影，也可能是为了记录他的女儿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他发现啊，他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发现，你拍这个其中任何的一年呢都不能完整的表达他对这个整个童年的这么一种很纷繁的这种理解。他的这个思绪呢好像是到处都有，他不知道要拍哪一部分，所以他觉得可能写一本小说可能更好，更适合，就是相比起电影。当他就是想写小说的时候，突然又想到了，哎，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真实的时间线去拍摄一部完全这种记录儿童的这种记录童年的这个电影呢？这个想法应该说是非常大胆，因为这个什么呢，历史上实际上有这种电影，有这种就是按照真实时间拍摄的，
英国那个
纪录片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最有名的，就 UP 系列，
每隔七年，
每隔七年，对，
年
现在是50几，56啊，56，
56已经拍过了，好像
啊，对，那个是隔七年他去返回去采访那个主人公的，
那个是纯粹的纪录片的手法，
他主要还是采访形式吧。 电影上方面呢，其实也有这种电影，就是比如说那个法国的著名的导演叫特吕弗，他是法国新浪潮的那个代表人物，他有个叫四百基，我让你看过没？
对，那个很有名
啊，四百基，他的那个饰演者呢，在他后续的电影里边也都陆续出演，而且他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但这个电影跟本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独立成章的，虽然也是一个长达将近二十年的这么一个就是关于同一个人的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系列就是哈利波特系列
啊，对
啊，这个东西应该是它是一个制作上的一个被迫的选择，
太成功了，
对，你不能
太成功了，这个对、
啊、
这系列一发不可收拾，就是
它跟那个复仇者联盟还不一样，因为复仇者联盟嘛他们都是成年人，所以你加个十年可能
变化不是很大，
变化对，那么通过各种化妆啊什么，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哈利波特》它是一个儿童电影，所以特别是那个青春期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儿童，长得特别快，所以
变化比较大。
嗯，看
肉眼可见的变化，就跟那片子一样，是吧？
对。林克莱特他拍摄这个电影，就是制作周期长达十二年的电影，就很多人觉得就是天方夜谭。当然他自己也说了，就是融资呀也很不顺利，当时就找钱嘛。后来那个 IFC 幸亏是跟他合作过那个 Waking Life， 就之前那个也是一个实验性的一个电影、哦、所以那个制片人也很有魄力，就决定支持他的这么一个这计划。主要是他不单是说是资本上那个你能不能收回票房，或者是怎么
你电影能不能拍完都是个问题。
对，因为
就包括这些演员会出什么意外啊，是吧、
啊、对，
说他女儿一度不想拍了，经过说服他又回来了。最后
本片的这个小男孩这个选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整个片子的成立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作用。因为你一个主角，你比如说对那个导演林克莱特来说，他怎么遇见一个六岁啊，因为之前他第一次见他应该是六岁选角的时候，他怎么遇见他将来能够变成一个是不是有一定吸引力啊，或者是观众是不是能够喜欢的这么一个形象或者一个个性，
一个最大赌博是他跟那个伊桑霍克，是吧，等他到十八岁的时候能不能会神似这个真的是让人感觉叹为观止。
但是这个还真是有点
有一点，但是这个长相真的是挺难判断的、
嗯、
中间一度长歪了我觉得。
对，林克莱特他挑那个演员的时候，他首先排除的就是乖乖子的那个形象的那个小孩啊、哦、就特别取悦家长那种
啊、
哦、他还排除了特别外向的积极好动那种爱运动那种小孩。
这个是有点半自传性质的，应该是他可能是
对
觉得根据得跟自己小时候那个
对
个性啊或者样子啊比较相似的。
对，他要选择就是有一种神秘气质这种小孩，就是说他也不是那种学习型的，但是呢就有点爱思考，比较有趣，但是呢也不是说很聒噪那种小孩。
嗯，
本片的这个演员啊，就是艾兰·科尔特兰，他的妈妈是一个舞蹈家，然后他爸爸呢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他是有一个、
哦、艺术的
背景
熏陶在这儿、
嗯、所以他可能跟其他孩子有点不同。当然非常幸运，我们看到这个小时候长得很可爱的这个科尔特兰顺利的没有长歪哈，最后就是依然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这么一个个性演员啊。所以这个赌博的成功啊，就直接造就了这个电影的这种就是诗一般的那种底蕴。
选角真是太关键了、嗯、其实因为它整个这个实验性质，它就是你说很大程度上它是取决于这个主角的个人成长，真实的成长。
而且你知道他这个拍摄的时候美国有法律，就是你跟演员签约是不能超过七年的，所以他没办法通过一个十二年的合同把这个演员都给
中间续签一次。
对，所以他后来他说没有签约，就是完全就是
啊，个人
性质
建立在两个人个人相互信任的这种基础上。
对，他是特别希望那个科尔特兰他的那个父母啊，就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夏令营一样的活动啊，就是两三年，就对他孩子成长也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让这个成为一个吸引力。他特别害怕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突然搬家了，搬到海外去了。行，啊，那这个电影呢，我们说它的这个类别呢叫 Coming of Age， 在美国这是有特别的电影叫成长电影。它类似呢有那个怦然心动，伴我同行，
Stand by me，
对，乌尼，这都是同一类的电影，专门就是聚焦青少年成长。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这个评论界的情况，豆瓣的评分呢是 8.5， 那算比较高的分数、
嗯、
IMDB 评分呢是 7.9， 不算特别高。但是在这个专业评论的这个 Metacritics 这个网站的评分呢，本片是100分
啊，
这个
有满分
100分 这个 Metacritic 它是汇聚了美国所有主流报纸、主流媒体、主流网站的这么一个，就是专门写影视专栏的这个
影评人的
影评人
和记者，
对，给他们就是发出问卷，就是打的分儿。给本片打分的50个各类的影评的这种权威媒体当中呢，有41个满分。MC 就是 Metacritic 这个网站只有8部片子，历史上只有8部片子是100分。这有哪八部呢？是《公民凯恩》、《教父》、《后窗》、《卡萨布兰卡》、还有那个《红》、《迷魂记》、然后《臭名昭著》。对，
有2部稀稀客客的。
所以你看，他这个在这个专业媒体中被已经推向了神作的这么一个地位了，
对对对，
完全是神作的地位。
因为他太特殊了，我觉得。
对。
他不管是就是你整个的观影体验下来，你感觉特别好，然后另外是他在这种形式上的这种突破。
对。所以我跟 Muser 我们两个也不用说这个推荐理由了啊，你光看这个特点，它这个特性就知道是一个你不得不看的片子哈。行，那我们就说说这个片子，我们就试图的去解构一下这个片子，就是它为什么好呢？我们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片子其实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叙事风格啊。我给它总结了一句话，就是美国生活流。这是相对于那个失之愈合的那个日本生活流啊所言的。它具有一种什么特质呢？就是一种穿透屏幕般的这种时间感。这个东西啊非常难得，你在其他片子几乎看不到这种感觉。首先就是一点，它是一种就是从外到里的一种写实主义，这种写实主义风格是贯穿始终。主要是这个片子的角色啊，它都是普通人哈，这个剧情完全避免了就是好莱坞的那种常规套路啊，完全是反剧情、反戏剧化的。整个片子都是这种特点，它完全是用生活琐事、一些小事、一些点点滴滴的事儿构成的。
很多我看那个导演自己也提过，说这个片子里拍的很多素材，要搁好莱坞导演可能就卡掉了，
对，
不会用。其实你要说有一些，其实还是有一些戏剧转折，包括他每次搬家，包括他妈那个结婚离婚，这都算是生活中很重大的事儿。
嗯，
但是你发现他基本没有展现这些，他完全是从一个小孩的那个视角。
他把就是一些别的导演肯定会拍的一些场景，他就没拍。
对，
他是通过一个非常小的侧面去展现
小孩的视角嘛？
对，
完全是还原那个小孩的视角，
对，
就非常真实。你一看就把你带回到当年自己，你小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去感知这个世界的。
然后这个片子它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为什么它是写实主义给人的带来的震撼，就是它那个时间段落是完全没有任何提示的
啊，
不给字幕，也不告诉你这个过了多少年，完全靠你自己去感觉去感知。
这个东西就很符合我们人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流逝的感知的一个反应吧。我觉得经常就是哎，你回头突然看到什么东西，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不是说会像电影里告诉你啊，一年过去了，2年过去了，没有这么一个时间，它就是默默的在你身边偷偷的溜走的。
对，
这也是他想还原的一个感受。
对，对，
这是他写实的一部分。
我们说他这个人物展现啊，从就是主要是演员的表演啊，他这个从台词设计啊到这个表情啊，全是生活化的，而且这个拍摄手法中呢，就是几乎让你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啊，他这个摄影机完全是为这个他的这种风格服务的。他当然他也有一些特殊设计啊，比如说你到看到那个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你会注意他也用了一些长镜头，啊，用了一些简单的长镜头、跟随镜头、手持的这种镜头。但是呢，就是你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个导演是在任何有炫技的这么一个野心啊。
墙上的苍蝇是吧？
对对对对。
哎，你说那个素人演员，我插一句，就是这里边名气最大的就是伊桑霍克。他演过好多其他电影，你一看他哎，知道他是个
演员。那妈妈也挺有名的。
我在想，如果有人就是不认识伊桑霍克，他看这个电影，他可能会有更不一样的感受。如果你完全不认识他，
你以为这就是纪录片？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素人嘛，素人演员抓过来给他攒一起了。
对，然后我们说这种时间感啊，他为什么具有这种时间感？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这也是本片风格啊，就是林克莱特的风格，就是话痨。哎，这个话痨是这个演员这个台词密度极大，这嘴就没断过。 这个当然它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是林克莱特他在制作的时候呢，他经常会请演员本身
自由发挥。
对，他是比如说他是那个每年拍摄一次嘛，然后他会回看之前拍摄的，然后他会要展望下一次他们的角色什么发展。
嗯，
当然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片子刚开始实际上是林克莱特的一个半自传体的一个设置，包括这个母亲的这个离异，几年多次的离异
是他自己的经历，
他跟他父亲的这么一个关系什么的，这里边你能找到很多他的影子。但是在这个拍到第四第五年之后呢，就是时间慢慢变长以后呢，他会不断的去邀请这个伊桑霍克或者是那个母亲啊，他们会记录自己生活中平常在特定场景下的这个语言啊，你平常说了什么话。然后他还要求这个电影里边的两个孩子啊，也要写类似日记的这种东西，就是你今天去哪儿说了什么话啊。然后呢，在下次剧本创作的时候，他们
抓取一点
对
台词，
会搞一个头脑风暴，会大家会坐在一起去商量这个电影，这个如果剧情是这么演，这个台词应该是什么样的
啊？这真是更像纪录片了，
对，
是吧？
但是它的难度就在于呢，它的这个。这个剧情是真是虚构出来的编出来的
啊，
它不是这个孩子的这个经历呢跟他拍摄中的孩子的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哈，没有不是说完全演自己。这个片子其实他那个话痨的这个一部分，他还有一部分就是他留足了这个留白的一种时间，他会故意的没有剧情，也没有语言，就是就拍摄在那儿给你看，给观众去想。
这个片子对他这个话痨这个特质表现还不是特别明显，这里面话最话痨的就是他爹嘛。
嗯，对对，
他爹，我觉得你有时候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他不是一两周才过来看一次孩子嘛，他是有这种他想急切的想跟子女沟通的这种心情。中间有一幕也印象挺深刻的，是吧？他把车停到旁边，哎，你们不能这样跟我说话，你们要怎么怎么怎么跟我说，是吧？
对，
他不想让自己只是一个那种，高高在上的那个父亲的心。
那个情节是很有意思，因为那个孩子，父亲往往那个家长喜欢让孩子打开心扉，对吧？然后那孩子反问了一句很有意思，说：“
哎，
你怎么不给我说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对，
对吧？”
这个也是醍醐灌顶，
是双向的嘛？
醍醐灌顶，他要求平等，要求一种地位上或者权上面，我跟你说我的生活，你也要告诉我你的。
对，然后他爸爸就哦，明白了。嗯，咱们还是这样吧。对，很有意思。然后你比如说留白这个，他还有几个情节我印象很深。第一个就是那个死亡的那个小鸟
啊，
就是刚开始那孩子凝视死亡，对吧？
对，
这个场景就很有意思，就突然就给你一种这种艺术的感觉啊。
这孩子可能开始思考这种生死的意义了，或者是死亡的开始有一种
他突然对有一种诗化的感觉。这个导演他处理的角度，他的取景，就让你感觉很有意思啊。还有这个父亲，他和女招待之间的，不是女招待，就是饭店里边调情的那个女孩，调情的时候，这个孩子们的反应，就他也是一个留白处理，孩子没有说任何话，对吧？
还有他就是他妈妈好几次，就是在还没有跟他继父正式结婚之前那种，你记不记得他的那个？
他非常疑惑的，就是在
对回头看了一下。那个你外婆有没有时间带孩子说这种话，当时可能对孩子来说很纳闷，干嘛呢？所以他把这种疑惑其实可能深深的埋藏在内心了吧，可能长大以后再回来再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包括他去看后来第二个继父，也是他一看，哎，那两人怎么独自站在门外边说话了，他也给了一个镜头，
所以这个孩子
他就看出来他有孩子特别敏感，其实对这种事儿，对，一下就感觉
这说明这个导演他捕捉能力很强，这种素材啊，他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能观察到生活中的这种小细节，啊，安插到这个很适当的安插到他这个剧中的人物当中。
这肯定就是来自于导演自己的自身经历，我觉得，
对，或者他的孩子，对吧？或者是因为这个剧中的这几个主角都有孩子啊。你说的这个还有一个，我想起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搬家的时候，那个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小男孩
在后边追他们。
对，以前呢，跟他 Mason 是特别好的朋友。结果走了以后也没有说告别，其实没有正式的告别。
对，
然后他就在那个后窗凝望那个孩子，是吧？那孩子还被树遮挡，然后在骑自行车追他，没有一句台词。这个地方处理也很好。
对，
这个空
间虽然给的时间特别短，就是很短，
三四秒吧，但是给你感觉就是把很多东西都说出来了。这个朋友的离别。
因为这种东西很能勾起就是观众自己的一些回忆，可能是吧，小时候。
所以这个电影我就觉得它有一种就是夕阳画片这种感觉， 好像我们看的就是梅森，这个镜头就是梅森，你聚焦在他身上，然后这个生活啊，就像背景那个胶片一样，时间就像那个罗盘啊，你不断的在这个变化，我们只聚焦的是梅森的这个固定的位置，然后这种定点和转动的这种关系，就是可能是就是这种时间感的这种由来吧。
对
啊，但还有一个就是片子这个拍摄的方法，就是因为它拍摄的每个窗口实际上就一次嘛，对吧？每个夏天你只能经历一次，就那几天，
嗯，
所以你过去就没有了，你不能重拍一遍。所以这另一方面，它也是可能就展现了这种人物年龄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积累，包括它这种道具的这种时代背景的设置，
嗯，
是吧？
都是真实，都是真实，他都不用去啊。我说我想拍十二年前，我还得找一些十二年前的东西过来，那都你就拍当时就行了。这是时间的这个力量，是吧？
这个片子当然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时间感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咱们刚才说了，都是碎片化的小事件，对吧？都是各个小事件，但是呢，它一旦积累到一起，它到一定程度呢，就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力量。就是比如说，他们用油漆漆掉了那个量身钢的那个线
啊，
对吧？
对。
然后两个孩子在那偷看那个花公子啊，色情杂志啊，然后跟那个父亲野营啊，母亲就是遭遇的那种家暴啊，是吧？
嗯。
啊，然后
对他发现家暴那个也挺有意思，是吧？就非常，你感觉非常真实，非常自然。
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他的母亲是不会让他看到这个过程的哈，就是催促他赶紧走，这才是真正的就是。一个咱们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家长的这个做法啊，他不要让把小孩暴露到这种撕裂的这种就是父母关系当中。还有一个就是高年级的同学啊，互相吹嘘自己的这种经历啊什么的、啊、
对，
然后父亲刚开始承诺把车给他，对吧？后来
那段很有意思，
忘了
那段
很
有意
思。对，
那
段 GTO 你不是给我的吗？这个父亲说啊、哦、我是说过吗？
他先是否认，我绝对不会那么说。Never say that。 这个那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有些话可能父母随口说出来的，但是小孩可能会记得很清楚。
嗯，没错。导演这个东西他处理的就非常高明，在哪儿呢？就是他把每个小故事啊，比如说一个小事件，对吧？他都是截取某个片段来进行展示，他从来没有把一个小故事
从头到尾
对拍摄出来，他都限制了很短，就是甚至是故意的啊，没头没尾。这种破坏事件本身完整性的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能够回忆的这种生活吧，那种生活的这种感知，对吧？就是你这种瞬间记忆是很多的，但是它是编织在一张没有什么逻辑的大网上。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像导演这样把十二年啊有机的这种浓缩到一个三个小时之内，这种效果，这种积累就是非常独特啊。我们说这个经常有人说啊，说有了孩子以后呢，一天很长，一年呢就很短，什么意思？就是时间轴啊，在人的记忆中是不断的伸缩变换的，它不是说是一个恒定的量啊。这个当然我们说物理上，时间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恒定的标准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它本身就是一种就是根据你的运动速度或者是你的这个所在位置不同，它时间感是不一样的。它就像一个就是一大堆的这种或多或小的那种小石子，埋在一种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沙盘当中啊，就是好像你觉得发生了很多事儿，就是这个很丰富啊，内容很丰富，你这个人生经历很丰富，但是你真想去就是你扒开沙子去看，你想去看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被这个沙盘上新的这种石子就给冲过去了，你没有时间去仔仔细细的去回忆，去想想这个，哎，到底发生了一二三四什么事儿什么的，就是你突然回望，哎，你觉得我好像回望一下这个沙盘吧，你就发现几年时间就过去了。
我觉得长大了之后，成年之后，这个时间的流逝是，
对，
是加速，
对，
往前飞一奔。你小时候的那个时间感确实是，
对，
不太一样，跟
就说这种时间的流动性，这种本身的那种感觉，生活的感觉。就导演就是他模拟的非常的出色，
对，
让人感觉你怎么能把时间拍的这么的这个形象具体，但是好像又什么都没有呢，是吧？就是给人造成一种非常矛盾，但是很有这种厚积薄发，这种迸发力很强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片子的这种剪辑功力，我觉得是真是太惊人了。
对，他就是将这种流动性放大到了一个就是非常令人惊叹的这么一个场景时空当中去呈现的，就是它有一种另类的一种就是史诗感。虽然说都是生活小事啊，就是那种人好像就在一个就是一叶小舟，你在这个时间的大海中呢，就是不断的被冲刷，不断的这种波涛在击打你啊。然后大海的这种冲刷本身就变成了你生活中你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甚至说就是你的所有的记忆的主旋律。我看其他电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对生命，对生活，对自己的童年，是吧？对本身的这种回望式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能达到这个，首先是几点嘛，首先是他自己小时候是一个感觉非常敏锐的人，应该是他能把这种对时间的这种感知，他完完全全的他能记住，至少是他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然后在他成年之后，这个东西又变成了他进行艺术创作的一个母题吧，可以说是。我看过他说他最开始他是打算成为作家，写小说或者是干别的，后来偶尔的机遇他发现了这个电影这个手段，然后他决定改拍电影。拍电影可能跟他内心的
他是辍学。
对，他读了两年，对，然后他去什么海上一个钻井平台去工作了几年。
对，
他可能去挣那个钱，可能也是为了脱离这个父母的控制。我觉得多多少少有这方面。你经济独立之后，基本上我们知道，在美国，
18岁以后就
对也不太会管你了。你只要被光要
钱，
我觉得他就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追求表达自己这种对时间的这种感受。我看了前段时间看了他以前拍的那个叫《年少轻狂》。还有什么《爱在三部曲》《年少轻狂》其实讲的是那个高中一帮小孩，
就那个麦康纳演那个吧，
对，
是吧？
也是你一看那个片子也没有什么情节，没有什么起伏，他是捕捉的那个人物之间的这种互动，或者是那么一种氛围，那么一种情绪，所以表达这种时间的流逝一直是他
的一个主题，
对，一直是他的主题。我觉得这个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吧，《少年时代》是这个，是吧？母题表现的最明显的一部，集中在一个片子里边。
对，
然后把这个时间流逝操纵过来。
说到这儿，就是你感觉他的这个片子就是那个法国有一个理论家叫巴赞，他所说的就是这个电影他应该受到家庭相册的启示。他觉得就是这个摄影师本身你创造不了这个永恒啊，艺术的永恒，但是艺术家可以。所以电影就是对时间进行一种防腐的这种处理，它让你把这个记忆啊从其他这种被动的这种就是腐败啊衰退当中啊你拯救出来啊，你呈现给观众就是一种真实的渐进线。你像这个林克莱特就是忠实遵守这个
对，巴赞应该已经死了吧，他如果在世的时候他估计会非常欣赏林克莱特
对
这种片子，完全是巴赞。当这种我们看到这种时间流逝，还有由于这种流逝带来的这种叫无可避免的这种衰败，好像我们是希望看到这种东西，但在这种希望之中就产生了艺术。他觉得这个你拍着这个时间流逝这个东西是最让人怎么说，
它是难度最高的事情。
对，
但是也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种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接下来对可以说一说本片的这个叙事的主线啊，主线是什么呢？你觉得这主线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芬达的这种小碎片当中，他提炼出来一个什么主要的那个含义吧？他为什么要拍这个呢？
我自己觉得是，我感觉可能是，
他应该不简简单单是记录生活吧，就是这么简单吧，是吧？
对，我觉得是导演他自己成年之后，他有时候回望过去，他觉得自己儿时可能包括父母离异啊这些很多。一些不理解的事儿，他觉得他儿时可能受到了一些伤害吧。他成年之后理解了之后，他需要通过电影这种媒介，进行一种排解。可能在他的眼里，很多在儿童的这个视角里来说，大家成长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伤害吧。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你家庭的这种事儿，你完全是不受控制的，是吧？
对。
但是呢，你小时候缺乏那种理解力，你会把它一直埋藏在内心。然后你成年之后，你把这些童年跟过往讲述出来，其实就是像一种心理治疗的这种过程，重新理解自己的过去，然后再走向未来。但是 可能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不会去做这个事儿，他不会回头看自己的过去，所以他这个片子拍出来之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普世价值的事儿，他替大家做了一件特别有价值的事儿，他帮大家回看了一下，因为他选角也是刚才你说的那样，他不能找一个特别特立独行、特别不一样的人，他还是要找到一个就是很多人能够找寻到共鸣的这么一个演员来表达这个事儿。
对，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没错
啊，这是导演故意他就这么编排的，
他想重新回顾自己，这个小时候都是一种怎么说自我中心吧，是吧，小时候都觉得哎我最特别，你逐渐的慢慢长大，你发现这个啊你的这个视野啊逐步的扩展，你觉得你发现自己也没那么特别，你记得他最后那个去大学之前他说啊那个给我们安排宿舍给我们做那个测试啊，世界上所有人就能分为八类就给我定义完了，所以他是有这么一个自我发现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故事。对这个 Muser 说的这点呢我就很有感触啊，我个人觉得这个片子他所说的这个主线是什么呢，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孩子他在自我的意识的这种挣扎中啊，逐渐就是被外部生活所同化的这么一个故事，就你刚才说的，就生活对他是很有时候是很残酷的，父母分离，各类的继父，他在不断的被动的要去适应这些
对
奇奇怪怪的这些
有的
酗酒暴力的这些继父。
那个我看有个评论说，哎，这男孩太被动了，他对生活中各种的这种重大的变故都没有做出任何。就是有效的抗争啊，或者他就不是那么一个人，我觉得有的人就说，哎，他怎么不去抗争啊，他怎么没有任何情绪表达，
他也抗争过吧，你比如说他喝酒抽烟
他不是那种特别激烈的抗争，
对，只不过他不是公开的那种对抗，你包括这个就是他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学校那种暴力
啊，对，学校
那种压力你能看到，对吧，导演给你了一些镜头，给你一些场景，你能看到就是孩子们的这种世界，这种各种的这种对他的这种塑造
非常像，就是我就说我自己，我小时候也经历过这种事儿，但是因为索性没有造成什么特别重大的后果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
这种事就过去了，就像他拍片子给呈现的，你刚开始看哎特别纳闷，没头没尾，突然来这么一段，就中间被几个小孩给在厕所堵在厕所里，想揍他也没揍，看见有人进来了，
对，
就散了。
还有他母亲经常让他搬家，对吧，你知道一个小孩搬家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从一个世界完全到了另一个世界，
对，
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你频繁的这种转学，对吧，你搬家你这个朋友全部都要重新就是置换掉，你原来那个朋友都要
生活全都对
对
整个都变样
啊，然后还有这家长对这个孩子他的各种的这种比如说规范啊管控啊甚至是强制啊，对吧，这你看到就是这是一个孩子的这个天真烂漫啊，他这个逐渐丧失的这么一个过程，不但你从这个表情行为包括他自己的那个语言你能看出来，这个孩子刚开始他你看他是希望父母和好的
啊，
他在不断的关注自己，
这个是让人最心碎的地方，
他不断在关注父亲，哎，父亲怎么万一找不到我们怎么办啊，或者是父亲这个他就希望父亲在身边啊，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你看现实就是告诉他父母是没办法在一块儿了哈。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小时候你看他有很多兴趣爱好，对吧，他可能小时候他希望自己长大的时候能做很多事儿，对吧，特别是很有趣的这个事儿，或者是他渴望得到父亲或者这个母亲的这种关注啊，就是跟你刚才说的你慢慢的就被现实所挤压掉了，就完全是一个就是被生活所驯化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你看到还有一个就是他对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社交上这种非常微妙的这种关系，从刚开始的这种天真无邪啊，到最后越来越敏感，对吧，孩子可能有害羞的过程嘛，是吧，这是很正常的，有自我意识的这种自我认知的这种逐渐成熟，但是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他的那种天真烂漫对所有的人都很友好的那种东西，是吧，或者是对所有人都打招呼啊，或者是很自然的就在一起玩耍哈，你记不记得刚开始转学的时候有一个人 Welcome to the Sucks 就啊，就那种感觉没有了，你将来长大以后就逐渐的没有了啊，这个我是觉得很悲伤，
啊，
这你刚才说的，
这个我倒是没有
因为他是关于一个，
你说我觉得还是对，确实有一点，
是吧？因为他是关于一个男孩成长嘛，这个男孩成长，你必然会观察到这个。
对，就像后来他爹跟他说的，就是你的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坚硬。
嗯，你会丧失这种敏感度。
其实对你的就是一个人的这种敏感度的这种丧失。你年龄越来越大，你发现有些东西可能是没必要的，不是说没必要的，就是从这个功利主义角度来考虑，过分发达的那些敏感啊或者什么，好像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或者是优势，然后慢慢的那些，它就是，就是自我驯化嘛，自我这个就被这个社会给慢慢的打磨掉了那些东西。
对，没错。
所以他父亲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我记得最后那段，对吧？他就是说，重要的是你还能感觉到东西。他就是
导演，他借这个父亲的口呢，他说出了一个他对生命意义的这么一个思考，因为他的孩子当时就有点疑惑嘛，就是说。那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啊，对，
还有什么意义呢？
文南这太说，
对，
我们都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每个人都是 improvise， 然后我们都是临时表演，就是逢场作戏，
都是被动的啊，所有的东西都在把你往那儿推，对吧？你怎么能体现出你的存在？怎么体现出生命的意义呢？然后啊，父亲就告诉他，你感知啊，对吧？当然了，导演最后给了一个最大的答案，就是当下啊，这是我觉得这是他给了最大的一个，对，这个后边咱们可以说到这个。电影的这个结局啊，我觉得是非常精彩。嗯，行，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个人物了。可以先说一下这个小男孩。
嗯
啊，但有人说啊，这个小男孩这个表演啊，他前后有点不一致。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小男孩他青春期以后啊，这个有点装腔作势啊，
我觉得很正常，就是那个年龄阶段的那个。
这大谈什么 Facebook 对人的这种，好像是我们都是这个。
啊，
机器人呢，我们这个
我的感觉是，对，稍微有点超前哈，稍微有点就是不像是他那个，
主要是他对他女朋友的那个
不满的，
对，对话当中所体现的啊，对这种社会消费主义啊什么这种东西，他有一些隔膜，
啊，
有一些好像是有一些不满，这种
他感觉不太像他这个年龄阶段，
啊，
像这个年龄阶段应该是充分的拥抱这个新技术，他沉浸在里边，我还恨不得。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跟他那个第一任女朋友啊，这中间是有距离的哈，因为
对
他说，你看你天天的看手机，对吧？刷那个 Facebook， 就是发现这孩子有点卓尔不群啊，这种感觉。
嗯，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说这个导演他弄得有点出格或者什么的，其实你跟初中生、高中生，你随便找几个人对话，对吧？他总有那么几个人，他就是
他是比较各色的，
对他比较各色，他追求一种哎，我好像很特殊，对吧？
对，
他有可能也是为了特殊而特殊。寻求大家注意啊，对吧？或者是一种自我认知的一种体现。
对，其实你刚才说从那段对白就能看出来，其实他那女朋友跟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是很有点像你说，他是带有那种自我炫耀的那种性质。你看，哎，我构思出这么牛逼理论，这阴谋论，哇！你看你们都被手机给控制了，我就把我 Facebook 那个账号给删了，我不被他们控制，我要这个。掌握自己的秘密，结果人家不完全就是跟他不搭嘎，跟对不接茬，然后后来给他看，哎，你看这个小猪很可爱，啊，你看他前面在他小时候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咱们刚才提了，他就是这种父母离婚对这个孩子的伤害，
嗯，
其实挺深的，平时看不出来什么，他还挺正常的，但是他特别喜欢他爹妈复合，是吧？包括好几幕，他问他妈是不是还爱他爹。是吧？
嗯，对，
这一幕，他妈说，嗯，还爱，但是呢，但是分开更明智。
对，
吃早饭的时候，他妈一提到他爸要来接他儿子第一反应就是啊，爸爸要搬回来住吗？其实是埋藏在内心很久的一种愿望。我呢，只要你一碰到这个人，就触发了，马上就脱口而出。
这就是天真烂漫嘛。
对，
这就是他自己最真实的一个感触，一个想法。
对，
他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或者怎么理解，啊，
对。
他也不懂那些就是人情世故，
他没有那些东西，
啊，
他是把自己的愿望，他
很纯粹的一个想法，
还问他爸，你会不会和妈妈和好？然后他爸说这事不完全取决于我。他姐姐那个回答就很有意思，他说啊，我就记得我6岁的时候你们俩吵架，吵得啊，他的父亲大吼，母亲在那儿哭，其他什么，
嗯，
然后他爸就问，哎，你不记得别的了？你不记得我们出去玩怎么开心啊？然后不记得，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他还有一幕，在那个看那个棒球比赛的时候，
啊，
他替他妈问你有没有
工作没有？ 这是他妈一直想问但是不愿意问，然后孩子替他问了。他爸爸当时很尴尬，
心心念念的就想撮合过去。我们其实能看到这个，
不，你说那个问他爸工作那个应该不是这意思，因为就是他爸他妈故意想这个想
那还是
想让他赶紧啊，别吊儿郎当了，快点去，对吧？有点那个意思啊。
但是我看他爸是一直有给他们钱的，应该是。是吧？你记得第一次吵架的时候，在楼底下，他爸走之前应该是拿了一个信封给
他爸，没给什么钱。特别是你看他最后那个高中聚会那个，他爸掏钱包那个尴尬，你知道，他应该是平常没给什么钱，就是想起来了啊，给点。
但是他还答应付他的那个大学学费。
啊、嗯，有可能，对吧？好点，
付大学学费。中间可以看到这个，对，包括这个 Mason 对他两任继父的那种关系嘛，就是。
嗯，
不认可嘛，也那俩人本身自己有问题嘛。那另一方面，他还是觉得那才是我爸。
这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小孩子其实他的适应力是很强的，他知道自己要欢迎一个陌生人，对吧？到他家里边，那根本就不是他的家人，但是要装作是他父亲。就这个时候，孩子你就看到他也是非常难处理的啊，在这个家庭环境中，
对，
但他依然非常非常，
他很配合
啊，非常坚韧的去。
嗯，
去处理这个关系。
嗯，除了这个表现得很明显，另外就是他和那些高年级学生的吹牛逼聚会内幕挺逗的，我觉得。
哎、内部你刚开始你看你没觉得这好像有点出事儿。
游走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啊，感觉这帮人。
扔那个刀子锯齿往那个墙上扔。
我看那个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像那个猩猩聚会，像动物世界。核心问题就是啊，打架狠不狠，牛不牛逼，
女孩，
然后对干不干过，干那几个高年级学生也挺傻逼的，那个真是就是一个被荷尔蒙占据大脑的一个年代，
就能出现这种场景，就还是导演牛逼，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男孩之间，
他能对他能把那个东西捕捉出来。其实这个你我在其他电影都很难看到，除了那个像也是他拍的那个《Dazed and Confused》。另外琢磨最多的就是他跟他那个女朋友了。
其实我觉得
多
这个东西有点稍显平淡，就跟他女朋友这个故事啊，
嗯，
没有一个特别，
对，
嗯，
就是也没有说最开始是怎么回事，就是俩人好上了。
对，他这个女朋友就是应该是班里边长得比较漂亮嘛，
对对对
啊，
对，肯定是班花型，
嗯，
是吧？
对，
而且这个女孩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比较就是长得好看的女孩的那种脑回路啊，
嗯。他后边分手不就是因为要那个梅森不在，他要跟另一个男孩去参加那个
毕业舞会，
然后梅森就觉得你这干嘛呢？这是，然后他们俩就发生这种争执。
但是就像我刚才之前提过的，其实他们俩那女孩后来也说了，她说她也知道这一天早就要来了，是吧？只是她说我是那个先做了一点什么的人。他是这意思，他们可能那关系已经是啊，
对，
早就是不行了。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塑造梅森就是那些侧面抓的都很好，包括他跟他姐姐争着跟他父亲说话，对吧？
啊
对，然后还攻击他姐姐啊，你得了零分，那个你怎么不说，啊？
那一幕很有意思，对，哎，两个人争夺这个父亲的注意力。
你包括梅森他那个体型，刚开始有点婴儿肥，对吧？后边慢慢的特别瘦，
对
啊，后边又恢复了，就那种。体型变化啊，包括发型啊，就刚才咱们说的发型还是这个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一个梗，对吧？
对
啊，青春痘有了又消失了，是吧？我那时候就特别害怕那个，哎呦，你这要满脸青春痘，那观众还怎么看呢，对吧？幸好他这个，
对，他中间那一段里面留长发打耳钉，是吧？
嗯，
然后涂指甲，这都是很典型的一个他时光变化的一个外在。所以我觉得看完这个，有时候中国的这些教育工作者，包括父母啊、家长啊，也其实没什么，是吧？这只是一个阶段的事儿。那个阶段的小孩就是喜欢搞这个，只是他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
他就是一种能让你反复观赏的一种电影。就是这个，就是林克莱特这个拍法啊，就咱们不说，他这个韵味实在是太强了。他跟很多动作片，你看了打得怪激烈，当时聚精会神，对吧？但你让你拍第二遍，你看你看第二遍你就提不起精神，就觉得都知道了，对吧？觉得没事嘛。这种片子就刚才Miller说了，他都看三四遍了还要再看，我觉得就是这种片子。对，然后再说一下父亲吧。我就是觉得父亲就是一个主旋律，就是从一个业余啊，一个狂野音乐家，一个四处游荡的一个闲散人员啊，变成了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我觉得这就是总结了他父亲这个
文艺青年堕落成
主要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中年油腻男，
开的车从 GTO 变成了 MPV， 当然这是一个男人成长的过程。这个
对，
可能他父亲跟他母亲的结合呢，从一开始确实有点问题啊，因为从这个他兄弟的口中，我们得知，就最后是他们俩是意外怀孕
啊，对，
是属于意外的怀孕，然后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孩子。然后就分手了，是吧？他父母都二十出头。
他父亲自己最后总结嘛 ，It's all about timing。
对，
他那意思就是，就是现在他这个状态可能符合他母亲对这个丈夫的这个
完全没有成熟的时候。
对，他在那会儿在瞎胡闹的那会儿，但是他妈对他要求已经很高了，他希望变什么老那个翻译挺有意思，叫老帮菜。你妈就希望我那时候就是一个老帮菜。
其实他母亲也没有完全做好这个当母亲的准备，
对，他母亲也是，他母亲是一个，就是
有点乱七八糟的，
特别被动的，
对，
就是他自己说啊、哎，我还是谁的女儿呢？突然间我就成为谁的妈了，
我再也不能干我很多想干的事了。
他是一个就是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的那种人，唯一片子表现他就是他最后他那个上大学之前那一幕，他那一幕独白，那时候他突然往回看，就这种人。生活中也有，我们就是他，就是能看他积极乐观，我靠，一个劲的往前冲。然后你让他突然回头看，他可能就情绪会失控。
对
啊，
他母亲就是一个在事业上他是有追求的哈，他母亲不是说那种没有追求，当然也是生计所迫，对吧？他确实要找一个很好的工作去支持他们。但另一方面，母亲的这个家庭是非常不幸的，非常
失败
的，
对，
非常失败的，
就感觉他。离婚结婚都很随意啊，
他既找了一个老师又找了一个学生。我个人其实觉得这片子比较遗憾的地方有一点，就是他的第二任丈夫那个老实酒鬼
塑造的不是很完整，就是
他有点脱离本片其他人的表演风格，就是他是那种处于特别
戏剧化的
美剧咖，就那种啊，
你刚开始看他跟包括他跟孩子互动啊，是吧，叫人打球啊，然后还一起玩游戏啊，这你感觉还挺好的，是吧？后来喝了酒不行了，
对，所以喝了酒他就有点危险了，特别是冲他孩子砸杯子，对吧？那个场景，
其实那个地方第一次露馅就是那个打高尔夫球，你记不记得？
啊，对，
他有个特别近的，
特别大一点，
狂暴粗口在那儿，son of bitch， 气急败坏。那会儿你觉得，这怎么回事？这个人设有点坍塌了，
我们还可以说说这个，他母亲就是你感觉就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哈，一个生活模式，而且对子女的要求是比较严厉的哈，总体来讲是有要求的，就不是你们能随意胡来的这种。
我觉得他母亲基本上把握这个度，就是他很关心这个孩子的学业，经常问他作业做完没有，
对，
但是对他们其他的东西基本上是不怎么管的，对。他可能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管那么多，他只能抓最主要的。一个单亲妈妈带两个孩子，确实很艰难。
嗯，而且他父亲基本上就是甩手掌柜呗，就是偶尔来一次，对吧？打了热火朝天啊，然后就走了。
但是你看这个片子，虽然你要从日常生活的这个时间来看，对，他父亲可能两周出现一次，他母亲整个的，但是你表现琢磨的这个母亲基本上是一个，他没有太可能是在物质层面吧。提供更多的支持是吧？
对，
很多的。
他母亲其实扮演了一部分父亲的角色嘛，因为这是单亲家庭他必然的这么一个结果。
但他父亲更把他塑造成一个像那种精神导师的那种，经常跟他们进行这种啊深度沟通嘛。其实你看他
亲密这种关系嘛，
对，父亲跟他们的这种关系其实很让人
唏嘘啊。
对，让国内的这些，我觉得是很难得的这么一种关系。
对。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啊，我们可以讨论，就是父母的教育问题，就刚才他们讨论一部分嘛。哎，这父亲这就很有意思啊，他在他女儿十四岁的时候就问他女儿，哎你这是不是那个避孕措施，对吧？这个知道吧，是吧？就很尴尬的这种
尬聊没声音，你听不下去了，要走。他是让他们吸取他自己的教育，
对
吧？
对，
有这个动机在这里，
对，有可能。教育问题当中呢，还这个咱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孩子其实他不断的在被追问两个问题，在电影里边，就是一个是你想干什么，对吧？还有一个是你应该干什么。一方面这个母亲会经常跟他说，哎，
你应该干什么
你都大了，你应该承担起这个，对，自己的这个，不要再 他不知道在干嘛一样啊，在这儿。
包括他教育他、他女儿有一次、是吧？他应该去接他弟弟的，结果没去，他很生气。对、你完全没有责任感。
然后他父亲就是在就感觉刚才说的，老问他啊，你将来想变成什么呢？你要干什么呢？对吧？他在不断的给他提供这种可能性，拓宽他的这个边界。他父亲更多的是他们一种朋友吧，就是在跟他们平等的在探讨一些东西。他母亲是一种父权形象啊，在这个家庭里边啊，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些规范。你就跟你孩子就跟一个那个汽车一样，他在这个大马路上这个飞驰，对吧？他母亲就是修正方向盘的，就是啊、就是你这跑偏了，人给你拽回来，
踩刹车。
对，
父亲就是导航员，
就是弄油门了，或者是导航员啊，去哪儿啊，开多快、啊，就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比喻很精妙。
对，这个东西，这个电影里边这个抓的这个核心是很准的，定型和给予的这种自由，它本身其实有时候是矛盾的，但是啊，这是不断那个交替的一个，在孩子中不断交替的这么一个过程。咱前面还说了，父亲给他就是告诉他，就是如何要审视，对吧？如何思考？
对，包括就是阳光战争那一段，他
那个很
就是哎，你这个那老师说的也有可能是错的呀，那个课上教的也是谎言，是吧？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间接导致了他梅森后来他有点这个阴谋论的那种世界观？其实对，有时候也在想，过早的告诉这个小孩这种独立思考。就是在他可能还不具备这个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你就让他去反正他啥也不相信的时候，是反而是可能是有害的呢，或者是容易他导致他容易陷入这种虚无啊，或者是怀疑论啊，怀疑主义这种。
父亲一看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对对对，
他是要追求个人自由的，他反对任何就是限制他个人自由那些条条框框，
从他个人的行为还有他这反对不
对
朴实那，
但是他后来他也被驯化了，但是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对他孩子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就是这个各种的事儿啊，你要带一种 cynical 的这种目光哈，这种怀疑的这种目光去看待啊，没有人告诉你怎么着，
你看就
一定会一定要怎
么着，对，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对 Mason 就你能看出来有影响，会稍微有一点。
对，因为孩子们他在拓展自己的认知边界的时候呢，他会不断的面对现实的这种困境，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么就是你说的他不明白，是吧？他不知道，被在磨合中慢慢的就磨合了。但另一方面呢，可能他面对这个困境，他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思考。
其实我也在想，这是某一类人的一种特质，就是你看梅森就属于这种小孩，他好像就是。对现实世界有一种抽离感，他喜欢去探究这个意义啊，或者是这些背后的价值啊，这种东西。
很多观众啊，中国观众对他这个评价呢，有一点隔阂的原因就是，虽然这个片子它讲的就是成长的这种共性的这种东西嘛，是吧？它虽然是美国的，但是它有很多共性的东西，我们能够感知。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很大的地域差异，对。
我个人我是对这个片子很有共鸣的啊，我对很多东西都很有这种代入感，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就是对中国孩子来讲，他的童年是什么呢？就是像这种美国式的这种孩子这种
很不一样，
自由
很不一样，
这种东西是很少的。
对，
我觉得
就包括他父亲跟他带着他那些活动是吧，去搞野营啊，或者去可能现在博物馆这些可能会多一点了哈。这一代，我觉得我回忆我自己小时候，你要是拍的一部成长片，你感觉非常非常单调，场景90%都在教室里。
就是中国孩子跟这个片子的这个童年相比呢，我们的首先就是学业压力，你这最简单的对吧？学业压力，然后学校的这种就是你的同龄人给你的这种压力，
对，
这个压力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个
对。就压的其他的东西都得靠别人占了，
包括中国是一个传统社会嘛，他这个父母关系跟美国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他这个咱们说他母亲是扮演了父权角色，那也是相对于美国家庭来讲，你在中国这个你这种父母之间的这种跟孩子上下级关系，至少在咱们那年代啊，那是非常固化并且是突出的一个特点，你是不可能有那个任何探讨空间的，很多时候。啊，这个对孩子来讲呢，他这个自由度实际上是很小的，个性的形成是其实受这种父权的这种
压迫
是很明显的。包括那个两个啊，游戏、早恋，对吧？
对，
这都是严格控制的。这个
洪水猛兽， 基本上就是这个从
这不单是
家
长控制
到这个学校，
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就是、
对对对
一种压抑的这种
一种舆论压抑。哎，我那时候就是这你说这个这叫做电子海洛因。
对，
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早恋？当时就是早恋就觉得你思想是有问题的，你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孩子都带偏了、带歪了，这种感觉。
对，它是压抑一种人的这种本性嘛，或者说是。其实我们知道，人到那个年龄阶段，你其实最明显的，女孩第一次来月经十二岁之后，她其实已经做好生理上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你作为一个动物来说，我各方面条件都已经成熟了，但是你要压抑她到什么时候？到大学之后才可能允许她去谈恋爱，整整这个中间这六七年是吧？
对，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本片的结尾吧。结尾部分呢，其实是导演就是他在拍摄的刚开始的时候啊，就基本上构思好了，他就说最后的镜头要拍什么，我已经知道了
啊。
这就说明呢，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导演自己的东西。这个他这个镜头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大学入学，他们没有去参加那个学校的那个招新的那个舞会，是几个人就是跑出去爬山去了啊。然后爬山的过程中，他新认识的一个女孩啊，是。明显看见两个人是啊看对眼了，是有点意思哈。在互动的时候呢，借这个女孩的口说了出来，不是这个男孩，是女孩的口说，
这样就更
对，
让他们两个更有那种心灵契合的感觉嘛，是吧？
对，
嗯，
他说那个，哎，我很多人都说的是我们要把握这个当下 ，the moment 啊，就是 it's not we see the moment, it's the moment sees it's us。很多人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握当下，但是我觉得不是我们把握当下。当下他把握了我们，他占据了我们，就什么意思？这个，其实这个导演他就是说啊，把握当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下定义了我们，他是当下在推着我们完成了这个人生的旅程。你是在这个大浪中啊，你这个一叶小舟，你是在大浪中，随着大浪去披荆斩棘的去航行。这个因为当下不会重来嘛，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当下只能活一遍。你现在的当下和你和我几秒钟之前说的当下已经不是一个当下，
同一次踏入两条河流。
对，就是当下就是人的节点，就是你难以改变过去嘛，但未来呢你又很难琢磨，对吧？当下就是你的活力，就是你的人生的这种可能性啊，你在正在经历的这种你在生活的这种感觉，你无法控制当下，你无法抓住它，但是呢你是被当下所驾驭啊，所困惑，所激励。但是你能做什么呢？你能做的就是去拥抱它，去感受它。导演就是他在最后就说出了这个片子这个一个最大的命题，就是也是他关于一个时间的一个宣言吧。导演的这个结尾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结尾至少把这个片子升华了一格。他通过这种就是一个非常金句式的表达哈，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命题，就是让你一下子感觉到，哦，我们原来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东西，看的都是一个对一个导演所说的当下的这个对我们的这种占据，这个东西是非常震撼的。
我自己看的时候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嘛，我觉得女孩第一次说出来是吧？女孩说出来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哎会心一笑是吧？相互。偷看了一下，尤其那一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动人的。这个结尾这一幕是我看过的，我觉得表达这个少男少女之间那种情窦初开，
说的那个
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瞬间。因为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The moment sees us， 这个是就是 Mason 他自己心里有一个这种想法，
他特别想说的话，但是被那个女孩说出来，
被女孩说出来了，就发现哇，突然找到这种知己了，是同类，是不是？
对，
两个个体突然有这种又很抽象又很复杂又跟一般人的这个认知相违背的这么一种东西，但是是他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东西。这个话的背后其实蕴藏着很多，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啊，或者是他的思维过程啊，有很多漫长曲折的这种探索都包含在这个里面。所以当那个女孩说出来之后，她虽然只是一句话，但是她背后的这个信息量特别大，然后男孩一下就感知到了，感觉像找到了知己吧。
对，
是那种这个时刻是我觉得是特别美好跟珍贵的。
那如果你说，你就是说把握当下，把握当下是一个陈词滥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句积雪嘛，是一句
叫积极
的励志话。
对，因为但是这个女孩她说这个话，就把这个很微妙的一面又说出来了，对吧？她是一个互相统一又互相矛盾的这么一个过程，
说明他不是一个，他是一个有一定反思能力、反思精神，或者是
就女孩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感觉，他就是在说这个你要去建构意义，但是这个存在本身是确定的，就这种感觉。
对，
这个片子这个到最后，而且最后他那个结束也很突然，你觉得？是你觉得好像他两个要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就没了，突然就黑屏，然后就开始出字幕了，嗯。这个就导演太残酷了，这个就是让我就当时就这个定在这个影上，哇，就是完了，啊，就给你这种感觉，
就这个瞬间嘛，让这个瞬间抓住你，
对，
你要完成了那个，就停在那个两个人相视一笑的那一瞬间，然后让这一瞬间透过这个电影屏幕，然后抓住前面的观众。And by the pool that night, apparently the chemicals weren't mixed properly.You hit your head and then forgot your name And you woke up at the bottom by the drain And now your altitude and memories are shared'Cause when you're young